在幻灯片上你已经看到有一个幻灯片，这里说事能知足心常态，人道无求品质高。今天呢，我会和大家分享出埃及记的系列的讲到的第五讲，今天会讲到我们如何面对人生当中的缺乏。而这个下半句呢，就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人道无求品质高。但是前面的这一句呢，做事能知足心常态，我呢就发现这个是清朝的文学家纪晓岚的先师陈伯牙所撰写的一副联书。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写这个对联的这一位诗人，他是有着一个很高尚的一种情操，起码他心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愿望。原来如果我们凡事都可以在心里面知足，不是说我们什么都有了，可是我们觉得足够了，这样的一个人呢，心里面常态是非常的安稳的，是非常的宁静的，是非常的充满了一种的平静。而这样的人呢，他就并不是说人道无求，我以前的概念是人道无求就是我什么都有了，所以我当然就已经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所需要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可以品质高。但当我再加以分析甚至查考这两句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写这一个的诗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可是他知足了，而且他不再去追求外在世间的这些功利、名利、地位、权势和世界很多会使人心里面烦躁不安的东西的时候呢，而专注在内在品格的这个更高的这种改善的这种的目标呢，这个人呢他越来越有一个高尚的一个品格。但我看这个的愿望是很好的，做了人也差不多50年了，我就感觉到呢，其实很多的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智慧之言，很多我觉得看一看圣经，是和圣经呢甚至相符的，因为是神他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也给人有良知还有智慧，所以有些人愿意去寻求神的呢，他也会领受到一些的智慧。但除非这个人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不然呢他只会有很高尚的一些人生的一些追求。可是呢立志行善由得我，圣经说总是立志，我要行善，我要做的这个做的那个，外表可能还做的不错，可是俯心自问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达不到神的完美的标准，就算人定的这个标准，这个是何其的难。为什么难呢？因为我发现人生有多方面的需要，或者因为这么多的需要，我们很难完全得到满足，于是我们就感觉到多方面的缺乏。这个呢是美国在20世纪一个心理学家叫马斯诺，他就做研究调查分析，他发现原来人是有不同的需要的，而且是分层次的。如果最底层的需要没有满足呢，他是没有精力，就算他想他也没有能力可以去追求那更高的自己的需要。底层的需要就是由生理的需要，跟着叫安全的需要，然后希望有情感与归宿感的需要，有需要被人尊重的需要。我发现呢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底层当中不断晋升，可以说是第一部分。可是要到了愿意去有时间去认知了解宇宙苍生的奥秘，以知道甚至我们这个世界上属灵的事情呢，很多人一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些需要的时候呢，就一栽就栽了进去，跳不出来，总觉得自己还是不够，还是不够，所以呢就不知足呢，就永远跳不出这些的所谓的需要，甚至成为一种的捆锁。 不愿意去认知与了解真理，也不会去追求这个世界神一早就已经创造的美好，希望再恢复以前的美好。你看，空气都是，我知道在中国大陆多少的污染，水质也是越来越差。当然，我和新来宾来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说，这里的空气真好啊，这比起在中国大陆。所以呢，这种甚至人的，无论是自己个人的身体的，怎么样表达神的美感，和这个世界上各方面表达这个美感，很多人都没有心思意念，反而是在破坏着这个美好的地球。另外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有很多的理想，怎么样可以真正的实现的这一生当中，这个当中也包括去寻求人生的意义，人的最终的归宿，这一生之后应该去哪里，这些问题。当然还有超自我的实现，我觉得呢，这些对于归纳总结人各种的需要做了很好的功夫，可是我自己并不认同呢，就是你要底层的这些一切都在人的眼里面要那么多够了，你才可以甚至去追求更高层的神要我们追求的神的国神的义。因为我一会儿也会分享不少的见证，人信靠神的人在缺乏当中反而就更加去敬畏神的，有些因为虚心的人是有福的，主耶稣基督也说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入神的国。虚心很多时候呢，在当时呢 poor in spirit 也是就是心灵很觉得很贫乏，但实际生活上很多人也是很贫穷的，所以你看到这些好像基层的需要都达不到，为什么反而追求着更高的这个神，也就是这个甚至超越了自我实现的呢？所以我只可以由这个图画总结，就是人有很多的需要，可是人很多时候会被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神的智慧呢，就会绑住了自己，不可以超越现在今生很多的好像需要而过一个真正丰盛的人生。所以今天我和大家一起从出埃及记的第五讲面对缺乏，在第十六章当中我们会学到，我们身体是有需要的，我们心灵里面也是有需要的，可是在这一切的需要当中，我们怎么样是靠着神真正的知足，并且我们才可以品质高，更像耶稣基督，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心里面的圣灵，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完美的，我们要效法的榜样。我们先一起来读幻灯片上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的第一到二十一节的，首先读到第十五节的一些重点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摩西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在继续读以下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稍微看一看神的话语对我们在说什么呢。这里讲到以色列民，我们上一讲也讲到面对人生的危机，好像以色列民后有以埃及的这些追兵，前有红海已经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面对到威胁到甚至生命的这些人生的危机呢，就也是就恐惧怀疑也是埋怨。之后神靠着摩西，就是神给他去给这些以色列民有吩咐，于是叫他们靠着神不要怕，并且呢站住不要乱动，然后呢就要看着神怎么样拯救他们。结果摩西举起了杖， 好像一个义人发出的祷告大有能力，就把红海分开，化险为夷。他们刚刚经历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奇事，可是呢，在这个之前呢，还在第十五章呢，就无论是摩西或者是他的姐姐，还写了赞美的诗歌，和以色列民一起去赞美神的拯救，神的美好。然后呢，就到了一个地方，一发现那里的水呢是苦的啊，又靠着摩西用一棵树把一百的水里面就变甜了，之后继续行走天路，然后呢就来到了以宁这个沙漠当中的绿洲当中，神又是特别的供应他们的当时的需要，可是神要他们到那更美好的应许之地，所以继续出发的时候，来到在以宁和西奈山，神将会颁布他的十诫律法的那个地方的中间的一点，突然发现所带的这些储备的粮食吃的差不多了，甚至有些人已经吃光了，他们就在想了，我们岂不是要饿死吗？在荒郊野外的，周围都是沙漠，都是山，那他们怎么办呢？可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反应又是和以前差不多，不过也是有埋怨，埋怨发怨言呢，还说想到你说我做奴隶的时候其实也不错啊，我可以坐在火锅旁啊，有肉吃的，吃的饱饱的，你看我们现在就快饿死了。可是他们就发怨言呢，就向着神的忠心的仆人摩西和亚伦呢，其实他们已经尽心尽力了，可是呢在经历过这么大的神迹奇事，当然也面对到一个很大的困难的时候，缺乏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更加的一个去埋怨神自己的仆人。所以呢摩西呢也就对他们说，基于神的恩典，这一次的埋怨神没有管教他们，是充满了恩慈，知道他们真的软弱，靠着自己他们面对到困难只会去发怨言。于是神就说，耶和华透过摩西说，耶和华晚上会给你们肉吃，你们想吃肉对不对？要在肉锅的旁边，将会有很多的肉围绕着你们，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一幅图画，早晨也必给你们食物得饱。不过呢摩西也提他们，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还好耶和华是一个蛮有恩典怜悯耐心的一个神，不然这些叛逆的这些小事就会去向神的这个领袖，也去向神埋怨的发怨言的这些神的子民呢，可能又被好像不听话的孩子要打屁股了，像我小时候那样了。不过神在这一件事情上呢，不过要提他们，就是你们发怨言，如果在教会的神的仆人，他们真的已经尽心尽力忠心的服侍，然后你们还是在发怨言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神你给我们这些的教会的领袖们都不足够，神你派错人了，所以呢也就是说神其实间接的说神你有问题，我们对你很不满，所以呢这个就提醒他们。所以我才想到，固然神出于他的恩典，这一件事情上神就用恩慈，其实也透过之后的事情想用一种慈爱的方法要去让他们经历到神是要你们每一天都要信靠的神，于是增长他们的信心，就不要随便的又在发怨言。但是我们如果可以，不是一有事就向神的仆人们去发怨言，不是向神去发怨言，而是谦卑的自己可以求神，一起和摩西亚伦去求神，神你供应我们的需要，并且是充满信心的祈求，正如过去在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你行了十个神迹奇事，十个灾难，证明你是掌管一切超越一切这些假神的真神，你又分了红海，所以你必然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或者就说摩西啊亚伦，你可不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听，是对于这个领袖是很尊重的，而不是呼呼喝喝的，好像他们就真的是奴隶一样。所以呢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的谦卑的求神的话呢，我相信神把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怨言拿去 然后神就让我们经历到神的信实。而我们看呢，之后呢，就真的是有这些鹌鹑这些鸟呢，就飞来了，遮满了整个营。这些鹌鹑呢，听说，当然这个是一个神迹啊，有些鹌鹑真的会飞很远的路，有时候飞到最后都已经没有什么劲了，然后你手一抓就抓到一只的，或者就掉在地上了，这个当然是很美好的这个肉。我吃过鹌鹑的蛋，我应该没有吃过鹌鹑的肉，不应该也不错，经常飞这个肉应该不错的啊。所以呢，这个神就很奇妙的供应。然后呢，地面上呢有一些是好像啊白霜的小圆物啊，有点像可能汤圆，不过可能好像软软的那种感觉啊，小的汤圆。然后以色列人呢就问了，诶，这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呢，这个音就是慢或者这个音。然后呢之后呢，希腊文在新约圣经当中就用这个另外一个字，就是 manna 啊。然后呢再分译成和合本的中文圣经的时候，可能也是根据希腊文当中用的这个同样指向这个马这个字呢，就变成了马拉啊。所以呢这个马拉呢，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这是什么东西啊，原来这个是天上神，这个摩西就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啊。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这个是什么的时候呢，马拿的时候就想到原来是神一个特别的供应。而在这件事情上，以色列人一开始都不知道是什么的好东西。我们再去看看两幅图画，你看这个鹌鹑周围都是有一些就在地上，有些在帐幕上啊，随手可得，然后他们晚上就有肉吃了啊。然后呢这个就描绘着当摩西一举起手的时候，神就每一天也都供应他们这个的有马拿去吃啊。一会儿我们再看这个马拿究竟是怎么样的啊。不过呢应该是非常有营养的，所以让他们呢在旷野当中呢，很多应该有的病呢，因为吃马拿呢啊。上一次博友成博士来的时候，他说他分析过，他说马拉这个是一个好东西啊，虽然他没有看到分析过，他说有一些病应该在旷野行走走路，什么脚气啊这些东西，这些人好像都没有，因为神所给的食物是最好的食物。可是这里面还有更深的含义，让我们来默想。我们继续再看第16节还有第21节，然后我们有一些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经文。1、2、3，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这里我们想一想，很有意思的，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神迹啊，神在教导着这些以色列民。首先我们想想，第一，为什么以色列民不应该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呢？刚才我已经分享过，因为他们间接的是在向神发怨言，也表达了他们对神的不相信。第二，当我们在身体需要上缺乏的时候，我们向家里的领导啊，我知道当中有姐妹是称自己的丈夫啊，这是我们家里的领导，这样称呼的。通常都是丈夫，可能也有反过来的啊，我不知道啊。这个无论如何，缺乏的时候，我们首先就向领导去发怨言、埋怨。教会的领袖或者公司的老板，可能也是一个很爱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老板，可是当好像有些困难，可能有时候好像工作量太大，有时候好像工资好像也不及我的另外一个朋友那么多的时候，就开始发怨言了，可能是背后的，有些呢可能就在面前也对老板的态度也很不尊重的也有。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向神向人去认罪悔改我们这一种轻易就去发怨言的这种坏习惯呢？这个我们要自己去想。为什么摩西不许以色列民把所收的食物留到第二天呢？有没有想过， 而且很奇妙的就是神要他们去拿这些玛拿，这是什么呀？是玛拿。然后呢，他们每一个人呢，可能丈夫吧就出去啊，有些太太也出去帮一个家庭去搜集这一家所需要的。很奇怪，有些人觉得哦，我家里的需要很多，所以拿了很多。有些人呢，可能也都身体也很软弱，也没有什么力气，也拿不了很多。可是拿到家里的时候啊，却刚刚好够是每一个人去吃的啊。这个就是神的一个神机提示，你不要太贪心，反正神所给你的刚刚好是你够用的，你想多也没有。可是呢，神的信实，你以为会缺乏吗？也不会，只要是来自神的，你信靠神都不会缺乏的。可是呢，有些当中又不听话了，叫他们不要留到早晨的，可是有些还是偷偷的呢，应该今天你就把所需要的你就吃饱了，你不要去怎么说呢，去让自己受着这个挨饿的苦，神就是要为你得到饱足。可是有些说啊，明天可能不够，明天可能没有，可能我留一点让明天吃吧。可惜神已经吩咐了，你这样做的时候呢，神说是要你不要留的，结果他们经历到，因为他们缺乏信心，神就让这些食物呢第二天呢就生虫了，还变臭了。而且这些食物呢，早上的时候一定要趁早去收割，不然呢，日头一出啊，这个一发热的时候呢，就没有了，诶，就消化掉了，就蒸发走了。这里有很重要的属灵的一个教导，是什么呢？其实神是要透过这个磨练，这些以色列民要每一天倚靠神。如果一次就把它好几十年的食物，而且都不会变坏的，可能有一个什么像我们现在一个冰格当中听说可以摆几年的很多食物啊，那我们呢就会不会每一天早上来等待神的恩典，求神的恩典，不会每天早上呢早早的起身也动动我们的身体。我相信有一些呢富二代呢，他们很晚起来的，反正也不要忧吃也不要忧穿，什么都有，结果呢生活呢就是非常的颓废，然后呢就当然就会有些毛病也就出来了。所以神要他们的身体要去动，最主要神要每一天让他们倚靠神的供应，而且呢神所说的呢要相信。所以他们不相信的就经历到，哦，原来不相信这些食物是会变坏的，要他们呢相信神明天一样供应。所以我今天呢我就专注在神所供应的，而要去感恩，而是不要想不够，我要多留些让明天。那我又为什么要为神每一天给我的供应而去感恩呢？而不要为明天忧虑呢？其实这个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如何每一天要倚靠神，每一天一大清早就去，不但去寻求的是身体的需要，而是我们属灵所需要的食物。这样的时候呢，等可能太阳一出的时候呢，你已经被很多的事情就去缠绕着你，你已经不可以专心的有了神给你的灵粮，然后有能力去面对这一天的挑战了。怎么样我们每天感恩，不为明天忧虑呢？我们来读一读另外的五节经文，从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还有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神的话语就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每一天大清早就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而我们要深信神的应许就会把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不是我们看到刚才那个金字塔这么多人说我什么都要，而且要的都是多过我们所想所求，结果呢你知道吗，就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投资在那些东西上，反而失去了那更好的福气，就是神同在的喜乐和平安 很有力量与智慧，所以呢，也因为这个缘故，就不要为明天忧虑了，因为神是比我们的妻子、丈夫和我们的父母更爱我们的阿爸父，他也是大有能力的，他怎么会不供应我们的需要呢？为什么很多时候神好像一天光是供应我们一天的需要，给我们人生的指引也是只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要我们学习在地上的时候就把神的旨意每一天就行出来，天上的旨意，而且每一天要去学习依靠神，才能得到你真正的心里面的满足，而不是你抓住更多世界上的东西。而这个呢，常常喜乐，就是因为我们不再为明天忧虑了，而且呢，我们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如果我今天有难处，明天后天整年的难处我都在不断的思考怎么样解决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人就没有时间去想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事情了。当一个人是靠着神常常喜乐的时候，他还不断的去不住的祷告，靠圣灵帮助把神国度的旨意行在生命当中，然后呢就发现原来神真的是一位这么信实守约，他所说的他爱我们，他供应我们的需要，这个是真实的。于是我们就凡事当中困难当中，仍然因为耶稣基督，仍然因为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说感谢神。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旨意，就是每一天这样的去行。我想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牧师呢，他会众当中有一个单亲的妈妈，这个单亲的妈妈呢收入是很低的，可是她工作是非常勤劳的，她有三个子女都很小，然后呢她的公司呢是没有保险，也没有说可以有病假还给她工资的，可能好像那种临时工那样，所以呢她突然有一天就病了，一病呢就随时这个病应该是病两个礼拜到一个月的。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牧师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他就亲自去探访，然后呢这个已经好几年前的事情，就给了他$250。然后这个姐妹呢一收到这个，她说感谢神，她整个人都跳起来，是多么的喜乐，因为她说这是神从天上降下的玛拿给我现在所需要的。而这个牧师之后认识到这个姐妹不是因为很缺乏突然好像神有个特别的供应而这么喜乐，原来她所以甚至银行没有积蓄，是因为她除了把自己所赚的钱都用在自己的子女身上之外呢，她仍然忠心的在教会金钱上奉献，在教会当中建立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呢她并且看到有任何有需要的人，她自己都非常贫穷，他还会施予给一些比他更有需要或者同等需要，或者他觉得这个人真的有需要，我有我就给。所以呢最后他反而好像没有积蓄，原来他每一天他有很大的信心，他深信就算好像自己好像很缺乏，不过这个信实的神绝对会供应他每一天的需要，他真的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里也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呢有些人以为我什么都有了足够，而且多过我所足够的，这个时候呢我就没有忧虑了，我就会喜乐了。原来刚刚相反，有很多人什么都有可是总是忧忧愁愁的，这个姐妹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靠着神的供应而喜乐。原来我们缺乏的时候仰望神，原来信靠神，在神里面有盼望的时候，任何情况之下的缺乏都可以喜乐。就算你有余的话呢，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在物质上我们都是有余的，可是如果我们有余，每一天用神所给我们有余的这些，仍然知道这是神给的，这是神所给我当天所需要的，我仍然知道这是神的礼物，不是我占为己有的东西，仍然向神献上感恩呢，我们仍然在有余当中也可以有喜乐，而是甚至身边有些人比我缺乏很多，我可不可以施比受更有福，把神的慈爱供应也和这一位姐妹弟兄现在比我缺乏很多和他分享呢？ 这样的时候呢，就经历到一个中国人都会说了，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了，施比受更有福，一样可以经历到物质本身是死的东西。我们懂得用神的心意去用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经历到那超越这个已经死的，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增加我们生命的真正植树的这个东西呢，反而成为我们一个来自神的属灵的永恒的祝福。当然这幅图画当中的一个穷寡妇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现在这个礼拜刚刚想的这个穷寡妇，她把养生的当天所占的唯一可以养生，可能还要这个给子女所需要的，因为知道圣殿的需要，她就把它献上了。因为她有信心，而且她经历过神的信实，我相信因为她不断的这样做，神不断的供应。哇，她说这个神真的太信实了，你的国度有需要，我怎么可以不给呢？如果我们同样的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呢，我们就任何的身体的缺乏，生活的缺乏呢，其实反而成为一个每一天经历神的慈爱恩典信实的一个机会，而也会增长我们对神有更大的信心，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不光是金钱的量，可能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内心的喜乐，生命的见证。那我们心灵的需要呢，神也一样透过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除了倚靠神，我们可以身体的需要得到满足，最主要还是我们心灵属灵的需要。所以我们要主日安息，传承神恩。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16章22到36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1、2、3。第六天收了双倍的食物，明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所留下的都留到早晨，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又停一停，然后我们最后也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后面的。这里我看到安息日的一个已经在生命当中实行出来，是在颁布十诫之前的事情。因为那个是出埃及记20章，现在16章，原来摩西已经透过神的吩咐，要神的子民已经每一个礼拜有一天的时间去安息。安息不是说我就在那里发白日梦，而是安息就是专注去思考神的恩典，去感恩，去赞美，去敬拜，去聆听神的话语，然后看自己有些什么是做的不对的，要去离弃，有些人生的焦点要去调整的，这样才可以继续行走在神的丰盛的，在这条天路上的神最美好的旨意。是一个祝福，而且身体上也得到一个休息，不然你可能还在家里，还在公司，还要做很多的事情，做了一些其实都不需要做的，然后反正就是无聊无事的时候呢，他就会做很多的东西，可是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很有意义的东西。聊到这里是多么的好，在身心灵其实神都要透过这样的一起聚在一起的，好像基督徒的安息日，真正的得到神所给我们的内在的力量、智慧、能力和安息啊。一会儿我们再多思考一下这个。这里也有另外一个功课我看到呢，在第六天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多收一点食物，可以收够两天的，以致到第七天安息日的时候呢，不要早上起来就要去，哎呀我要忙着我今天一天的这个伙食我要预备，我知道很多时候花好几个小时的啊，然后呢就没有真正在神里面的安息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好像是以色列人旧日守的安息日，今日犹太教的，我去过这个会堂，他们星期六守安息日，因为星期六才是一个礼拜的第七天，因为星期天是第一天，我之前也提过了，很多人以为呢这个星期一才是第一天，星期天是第七天啊，这样的。所以呢我发现他们真的什么都不做， 到那里呢，连投影机都不准用，因为不想，不准工作，不可以带电脑进去打字，就是要专一的聆听神的话，而听的是希伯来文朗诵神的摩西五经。所以呢，我这里看到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专一安息呢，在前一天你就把今天要做的很多的烦扰你的这些事，你先把它做好，一直到星期天就可以专一的来圣殿当中和众弟兄姐妹们享受在神里面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安息。今天就不要再去忙着去做这个做那个了，真的让自己在灵里面安息吧。当然也有不听话的，还不相信神说已经第七天是没有食物可收的了，已经拿了两天的啊，还不满足，要再拿第三天的，真的没有了，又教训他们。所以神也有一点点愤怒，对这些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神在非常严重的去吩咐说，你们看这个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要为了生活的事情又去忙碌，凭着信心。不过我们有一些继续的默想和回应，不过也先读一读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划线的这个字。玛拿样子像盐碎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拉留到世世代代。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神一满俄美尔玛拉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一直到进了迦南地。这是你，我要解解什么叫俄美尔啊。刚刚好我也有一点头渴了。这个俄美尔呢，我分析过呢，就是 3.5 公升的一个容量，这个是1公升的一个容量，有4杯水在里面啊，也就是 3.5， 就是 3.5 个我这个水瓶子的这个容量，这么多的玛拿在里面，你想想看，是足够一个人一天吃的，况且晚上还有肉吃，对不对？所以神所供应的是足够他们所用的。但为什么要装在一个比这个更大，是这个的 3.5 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罐子里面呢？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神在40年当中怎么样的信实的丰盛的丰厚的供应他们每一天的需要，而且是每一天的按时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你知道他们就被提醒，就知道我们要每一天都要依靠神，就算进了迦南地。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守安息日星期六呢？我已经提过了，为什么主日星期天对基督徒有着安息日的意义，并要坚立守住呢？也答过了。可是如果主日一定要上班怎么办呢？是有这样的难处的。所以我说坚立，我没有说一定，你不这样做你就犯罪了，千万不要乱说啊，没有这样的事。神定安息日是为了人的益处，如果人真的有需要的时候，要去有些医护人员医院要去抢救人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守安息日，你们就在医院里面去病吧，可是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去星期天去医治人的病的，这也不对啊。耶稣也在这个安息日去治病的。所以这里的这个属灵的含义就是，如果你星期天因为工作的需要，我知道餐馆很多做工作的，很多时候主日他是很难来教会的，那我会就请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呢祷告，求神呢给他智慧，和老板沟通一下，可不可以我平时多做一点时间啊？主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让我晚一点上班，我还是来的，可是我做的让自己的忠心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样的一个员工，我就算让他整个星期天不工作，他平时六天多所做的都比其他人多了不知多少，一个忠心的一个雇员呢，我相信老板是愿意去体恤他们，尤其对于神的敬畏之心，体恤他们的属灵的需要的。另外就是如果有些工作实在没有办法，也求神可能去怎么样改变自己的工作时间，甚至换一个 很多时候工作的这个单位或者是一个公司。但是呢，如果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调整，那就选另外一天作为自己的安息日，在神那里面去安息。弟兄姐妹们，知道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们，更加在平时的时候要特别的关怀他们属灵的需要，因为没有机会一起来这样的去敬拜神，向神献上感恩，也去彼此相爱，分享很多属灵方面的宝贝，也都打个电话见个面，一起去祷告。他们也学习怎么样随时可以自己去用诗歌赞美神，去聆听神的话，去数算恩典，也去用祷告把自己一切的这种对神的感恩赞美和所需也都告诉神听。不过那天要休息，对他有益处。我知道很多人就是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最后身体就垮掉了。为了我们的益处，神才有安息日。那个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将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我也讲过了。那我如何把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存留并且传承到世世代代呢？在马太福音的4:4和约翰福音的6:35，耶稣其实在那里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还是需要食物的，可是更重要的呢，还是要神的话语，是心里面的这个粮。心里面没有粮呢，停留在最底层的这个需要，忽略了在神在心灵里面要供应我们的需要呢，这个人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和其他的动物也没有分别。另外就是耶稣也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个之前刚刚就提醒到这些以色列民，你们知道吗？神在旷野的时候在天上降下了玛拿，可是你知道吗？真正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粮是我，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是讲一种属灵的饥渴，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所以我们一个方法去好像有一个俄美尔的这个玛拿的方法呢，我们一起聚在一起，每一个月有一次的领受圣餐，其实就是领受的就是从天上而来的，象征着从天上而来每一天供应给我们的玛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甚至为我们流出了宝血，洗净我们一生人的罪，以致到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罪已经审判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我们用信心圣灵感动接受，所以神不会再审判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和爱。于是呢，我们就继续的靠着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奔走天路。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把你的人生的怎么样经历到每一天得到神所给的身体和属灵的玛拿的见证和人分享。我想分享一个见证，然后就结束今天的正道。这里呢有一位姐妹，她叫梁马秀清，曾经在我们当中，不过在2014的5月，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呢，她就安息主怀了。可是在这个月之前，我和她并不是很认识，崇拜完有握过手，我也很欣赏她啊。这个姐妹已经年纪很大，之后我知道她安息主怀的时候已经是91岁，如果我没有记错，可是她仍然坚持着来敬拜神。然后她说她已经得了末期的癌症，她最后决定，医生你不要再医治我了，浪费资财。她觉得已经很满足了，活了91年，满满的恩典，也不需要再去折磨自己的身体接受这些治疗。他说自然的，如果神要把我带走就带走吧。但之前他心里面记挂的，这我的医生还没有信耶稣，我还有一个弟妹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得到这个真正的属灵的玛拿。所以他用中文写了2封信，他说彭牧师可不可以帮我翻译，我说当然可以，这小事一件啊。但之后我还请了这个师母也帮帮我忙，因为那个时候我又有很多的事务忙，不过还是按时把这个完成了。但想不到呢，之后呢，他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感谢的卡， 之后呢还有另外呢一封很长的很个人勉励师母和我的一封信。我想看的时候呢，我发现诶，他怎么会这么样认识我，我好像都没有和他谈过几句话。他给我很多来自神的话语的劝勉，来自神的话语的勉励，也都为我而和师母而感恩，也都为我们而祝福。你知道吗，我很多时候心灰意冷的时候呢，人生呢，我就把那封信又拿出来看一看。他生命当中经历很多的恩典，他还送了给我一本书，我要说的话，就是他把他一生人的怎么样经历到神所给的玛拿的见证各方面，他把它念了出来。我现在还有在我的办公室里面，他也把这个宝贝，他所领受到的玛拿要让我也记得，给玛拿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刚才说他把他最后一张由泰国来的带来的这张感谢卡都送了给我，这个感谢卡呢就是有个这样的一个图案的，是泰国的，他本身在泰国其实是一个可以说对当地很大影响的一个教育家，也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之后来到这边又到了奥斯汀华人教会，应该也有去可能西区中国教会吧，之后就来到我们当中，也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我就看到我们也可以把每一天从神那里领受的玛拿，我们可以一起领受圣餐，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一天领受到的恩典写下来，和我们的子女们世世代代的这样相传分享的是，你们都要得到耶稣基督这最终的天上的属灵的玛拿。感谢神给我们当中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还有二到三节这里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种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最终我们还是要仰望耶稣基督。事能知足心常态，人道无求品自高，靠自己是达不到这样的境界的，因为人生太多的所谓需要会把我们困住跳不出来。可是我们可以谦卑求神，专注今天，每一天都学习完全倚靠的功课，昨天领受了灵粮，今天还需要，昨天靠着神爱了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以为就可以不靠神就可以爱弟兄姐妹们和自己的家人吗？昨天神宽恕了我们的罪，今天不是也一样需要吗？我们并且要主日安息，或者有一天如果你真的主日不可以来敬拜，在家里有另外一天去安息，并且要传承神的恩典。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今天就我们就没有这个回应诗歌了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的天父，感谢你昔日给以